1. Ted Hildebrandt OT Lit.
和神学, 第八讲. Copyright 2020, 特德, 希尔德·布兰特博士. 这是特德, 希尔德·布兰特博士的旧约历史, 文学第八讲. 和神学课. 本次讲座将从上帝的儿子们和上帝的女儿们开始. 创世纪第六章中的人, 然后继续到上帝的朋友亚伯拉罕。 美索不达米亚以及亚伯拉罕生命中的三处商和他的三个所谓的孩子。测验预览 00200。 好了，上课了，我们开始吧。今天我们有很多内容要讲，我必须抓住。放几张其他班级的幻灯片。这周你们在做什么？立位记，选择立位记中的章节。有两篇文章，其中一篇是您的。 一个人负责阅读，另一个人则负责有关饮食法规的内容。我认为我们的父亲亚伯拉罕中也有一些读物，然后是一些记忆诗句。所以我认为差不多就是这样了。是的，会有一个关于内容的问题。我们的父亲亚伯拉罕以及这篇文章。我想这就是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好吧，让我们以祷告开始，然后我们就跳到创世纪第六章。 并尝试再次通过。天父，我们为这一天感谢您。我们感谢您给予我们在这方面的特权，能够检查你的话，探索别人的想法和想法的地方。惊叹于您的伟大、善良和您的伟大仁慈，向人类表达了以及我们所经历的愤怒的伟大时刻。我祈求您帮助我们学会用心灵和诚实来爱您。谢谢你的单词。 我祈祷您能帮助我们在生活中体现这一点，即使是在今天，在基督的名字，阿门。创世纪六章，神的儿子和人的女儿， 2021-27。让我们继续讲故事吧。我们正在开发创世纪，我们终于摆脱了创世纪一到三章，所以今天我们要进入第六章，我们要尝试。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2.
快速地了解事情并进入亚伯拉罕的生活，所以我们打算谈论洪水以及上帝的儿子们和女儿们那里发生的事情。男人，在创世纪第六章中，让我读一下这个故事。他说：“当人们开始地上的人挨增多，又生女儿，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类的女儿都很美丽，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与任何人结婚。”然后，主说：“我的灵魂不会永远与凡人相争。” 因为他是凡人，他的日子将永远结束，120岁。所以你得到的就是人类寿命的缩短。记住他们，所有人都能活到900岁之类的吗？现在上帝说他们的日子将会是缩短到120年。那时拿非利人在地球上，而且后来当上帝的儿子们与人类的女儿们交合并生下孩子时，他们。 他们是哀戴的英雄，赫赫有名的人。那么问题来了，洪水来了，上帝的儿子们娶了人类的女儿为妻，为什么上帝如此不高兴？接着就随即，这些神的儿子是谁？所以我们想要解决一些问题。谁是神的儿子？为什么神如此生气？其实洪水就是这样的结果。赛特观点328-506。 他的第一个建议是，神的儿子们是神的敬拜者，并且人类的女儿们不认识上帝，所以基本上这将是一个跨宗教婚姻。实际上，这里所说的就是所谓的赛特观点。赛特派的观点是，赛特的儿子是敬虔的后裔，该隐的儿子们是不敬虔的后裔人类的女儿，双方之间曾有过这种通婚。赛特的儿子和该隐的儿子，顺便说一句。 在圣经的其他部分，神也得到了对信徒和非信徒之间的通婚感到不安吗？你还记得在新约圣经说不要与不信的人同父一轭，犹太人结婚，你还记得所罗门与来自其他文化的其他妻子结婚吗？是他的新误入歧途去敬拜别神，所以赛斯派的观点就是以此为基础说，基本上赛特的血统是亚伯的替代者。
所以，赛特成为了敬虔的血统。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3.
亚伯被杀后，该隐的后裔通婚，而通婚就是问题。所以这被称为 Sethite 观点。 有一些似乎合适的支持。自然的在上下文中，我的问题是神的儿子这个词从来没有被用来专门识别亚伯的后裔。王权官507807。还有第二个非常有趣的建议，那就是上帝就是国王和贵族。国王被称为，顺便说一句，在埃代美索不达米亚的国王们称自己为众神的儿子吗？这个标题被使用了，因为国王被认为是神的儿子。那么接下来的情况就是这些国王，这些拥有权力的人，这些上帝的儿子，国王娶了女人，基本上就是发展他们的后宫。换句话说，他们把女性带入自己的世界，后宫他们繁衍妻子。后宫在埃代都是一个大问题吗？世界和圣经中。所以这就是国王建立后宫并娶女人进入这个后宫，多个妻子，这就成了一个问题。现在我跳过了一些东西，这对我来说很有趣，也是我所感兴趣的。不要认为大多数人都知道，不只是上帝的儿子们娶女儿男人，但这里还涉及另一个词，这在第11章就结束了。六，他说现在地球在上帝眼中是腐败的，并且充满了暴力，哈马斯。所以显然这里也混杂着暴力，这也是问题的一部分。现在希伯来语中暴力的意思是什么？希伯来语中暴力一词是哈马斯。现在你们中的一些人可能习惯了腐殖制。有人喜欢腐殖制吗？我不喜欢美国人腐殖制，我喜欢真正的阿拉伯腐殖制。这就是你在耶路撒冷对面所得到的苦路第四站，这家伙拥有世界上最好的腐殖制。这就像在费城郊外吃费城奶酪牛排一样，它就是行不通。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在费城你会得到最好的。腐殖制和哈马斯不是一样，哈马斯的意思是暴力。顺便说一句，你听说过巴勒斯坦组织叫哈马斯，你明白吗？以色列有一整群人今天命名为哈马斯，你明白这个词的词根是什么意思吗？它的意思是暴力。这些人到底想对以色列做什么？暴力。所以这个哈马斯。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4.
团体甚至他们的名字都意味着暴力，所以每个人都说，哈马斯确实是一个和埃组织，他们实际上只是想打巴勒斯坦权力牌。他们叫什么名字？哈马斯这告诉你什么了吗？我的意思是他应该告诉你很多，但是大多数人不知道这一点。所以无论如何，这些国王都参与了这件事。有些人认为这些国王参与暴力压迫他们以下的人民，所以这个哈马斯正在发生。这是第二种观点。王权理念会是吗？圣经中发展出来的。国王后来有多个妻子吗？所罗门有700个妻子，300个妃嫔。所以这是有一定理由的。
8:0819:05。
最后一个仕途称为天使仕途。我应该说，实际上在各个方面，在我的一生中，我一直持有这些观点，所以我对此并不感到真正的教条主义。这我目前持有的观点是天使观点的可能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工作中第一章第六节谈到神的众子来到神面前，神对撒旦说，你出去考虑过这个世界，你考虑过我的仆人约伯吗？撒旦说，哦，是的，约伯对你很好，因为你对他很好，如果你拿走什么，他一定会当面咒骂你。这就是天上议会中的上帝称他们为上帝的儿子。神的儿子们是先来的天使。上帝。希伯来书 13.2 章中也提到了关于天使的一些有趣的事情。和人类。希伯来书13章2节，抱歉跳到新书。遗嘱上说，你们要继续彼此相爱，如同兄弟一样。别忘了娱乐。牧圣人，因为有些人这样做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招待了天使。所以天使可以变成人形吗？显然有时人们不知道这一点。可能他们是天使。现在我要在这里讲一个故事，我将如何走到这里，这是将成为一个故事。曾几何时，我在印第安纳州华沙，当时我正在开车沿着15号公路走下去，有一个人搭便车。现在问题，人们搭便车吗？今天还多吗？不多了。我这一代人有吗？我搭便车。 大学毕业回家以及其他地方。所以这个人搭便车，我想伙计我。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5.
好久没见过有人搭便车了。看起来他显然是西班牙裔，他需要搭车。他大概30多岁。所以我以为我开车。有一次汽车经过他身边，我想你知道我应该去接他。现在问题是我有。这是一个问题，因为当我做这种事情时，我的妻子总是感到害怕。但我说，嘿，只有我，家里有我的妻子和孩子，但车里只有我。所以我正从另一条路回来，所以我想我要去接他。所以我选择了。那家伙起来了。当我们骑车的时候，他告诉我他喝醉了什么的，他躺在床上，躺在他的床上。警察进来把他从床上拉起来，送进了监狱。他实际上因醉酒而受到审判。他声称自己没有酒后驾车，因为显然他没有车。他们走进我的房子，抓住我，把我拉倒。这里。于是他向我讲述了他的悲惨故事。所以我们开车，我以为你知道这指挥。花我五分钟开车送他到另一条路线 ,13 号公路，然后他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前往希拉丘兹，那是他要去的地方。所以我开车送那家伙过去，这是不是开玩笑，而且很奇怪。那家伙下了车，我们聊了聊，我真的很享受这次谈话。太好了。我必须帮助那个人，他才下了车。当那家伙下车时，这是诚实的事实，我仍然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他看着我说，你知道有些人招待过天使？不知道。他关上门，沿着马路走去。我发誓这不是我编造的。这确实发生了。现在我不知道他是否只是一个西班牙人。喝的不多，而且他仍然在他体内或其他什么地方。当我坐在那里时，就像这句话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一个西班牙人向我引用了圣经。太奇怪了。但无论如何，我并不是说他是天使，因为我看不到他的运，但我想说的是，你永远不知道。现在让我回过头来，从另一个方向来探讨这个问题。那有可能吗？在波士顿有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坐在街边。是吗？可能的。希伯来书第13章是关于表现好客。你永远不会知道。所以我要说的是，是基督徒我们应该感到同情、热情好客之类的事情吗？像无家可归的人，你永远不知道那可能是一位天使坐在那里，而你只是永远不知道马太福音 25.35。 所以我想说的是要热情好客和慷慨。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6.
希伯来书似乎表明有天使以人的形式出现。有。方式你们已经知道了。还记得亚伯拉罕和那三个人来的时候吗？莎拉为他们做晚饭了吗？那些出现的天使显然就是你吗？必须弄清楚这一点。但是等一下，马太福音23章说天使也不结婚，也没有结婚。我想说的是，这些都是堕落天使。这些不是天堂里的天使，而是堕落的天使，这是有可能的。现在这是一个不同的问题。他正在谈论耶和华马拉克。主的天使在燃烧的荆棘中，出埃及记3。他称他为主的天使。现在让我稍微讨论一下天使的概念。天使这个词的意思很简单，信使。所以有时在启示录中会谈到天使。哥罗西或老底家的教会，这只是意味着去那里的使者。教会。所以它并不一定意味着一个长着翅膀飞翔的天使之类的东西。它可能简单来说就是使者。天使一词的意思是使者。现在他也是主的天使。所以这可能是主的代表在灌木丛中。但问题是使用了主的天使这个头衔，当你在灌木丛中，当灌木丛说话时他会说什么？有人问灌木丛什么事？你的名字。让我来做灌木丛的事情吧。于是摩西走到燃烧的荆棘丛中，他问你叫什么名字？你还记得灌木丛之前说过的吗？脱掉鞋子，因为你站在圣地上。现在是一个正常的天使。上前说，嘿，脱掉你的鞋子。你就在神圣的土地上。你崇拜一个天使。顺便说一句，在但以理书和启示录中有一个人跌倒并开始。 崇拜这个令人敬畏的天使。那家伙鞠躬，第一件事就是天使。说的是，起来，别这么做，我不是神。燃烧的灌木丛，脱掉你的鞋子。是，这是一个普通的天使吗？然后当他问他的名字时，他说，我是。我就是这样。天使不会那样回应。那是神的名字。所以在燃烧的灌木丛中，我们有耶和华，耶和华上帝在灌木丛中。这是主的天使。很多人会暗示这是耶稣基督，灌木丛中至高无上的化身基督。他是神和他说话，他是耶和华。所以他说，我的名字是耶和华，我的名字是我就是我吗？主的天使这个称号似乎也是指上帝的称号。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7.
当主的天使说话时，很多时候是上帝。所以你有与此合作。抱歉，我偏离了正题。我们在哪？天使不结婚。所以我们要说的是，这些天使是堕落天使。哥林多前书里也有一段讲到天使往下看。关于女性。这变得很奇怪。所以我只是说，这可能是天使。也许有是与女人通婚的天使。顺便说一句，这可以解释事实吗？他们的孩子又大又强。所以这是有可能的。现在这些答案中哪一个是正确的？就像我说的，我在不同的时刻都持有。在我的生活中每一个职位。所以我不知道哪个是完全正确的。我和现在这个天使警官。但有些事情你就是无法知道。现在人们说拿非利人怎么样？没有人知道这些拿非利人是谁。那是洪水之前的事。所以我们不知道这些拿非利人是谁。当你不这样做时，顺便说一下，知道某事，这是一个重要的解释学原则。当你不知道圣经中的某些内容，你如何辨别某个词的含义？语境。我是在本课程中我要说100遍。什么决定意义？语境。决定意义。但你看看 Nephilim 这个词，你就会说，我们知道拿非利人是一群人，所以我们从上下文中知道这一点。我们知道什么组吗？是人吗？答案是不。所以当你不知道从上下文中你该在哪里下一步去吗？很多时候你会去研究这个词的词源、历史或词根。所以词源是什么？其根源和历史意义是什么？纳帕尔的意思。跌倒。所以这些人就是堕落的人。拿非利人是堕落的人。你知道吗？这与堕落天使的观点有何联系？依赖词源来理解意义有什么问题？这是经典。例子。所以我回家对我的妻子说，我从不叫她亲爱的，但无论如何，亲爱的。你是可爱这个词的原始含义。嗯，这个词有什么问题吗？可爱的。可爱这个词的原意是罗圈腿。所以对你的妻子说，这可能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她可能会想，无论如何你不想去那里。当你说可爱这个词时，你用过它吗？原来的意义含义会随着时间而改变吗？你能回顾一下历史吗？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8.
词并声称它的原意是现在的意思吗？不，不是这样，所以你必须要小心。顺便说一句，如果你使用英语并且想要查找历史，一句话，你要去哪里？对于你们来说，你们第一个去的地方就是互联网。但是之后，互联网上如果你去看一本真实的书，他们有真实的书，里面有真实的页面。那里有两卷这么厚，它被称为 OED, 即牛津英语词典。在牛津英语词典 OED, 它会在两页的可爱中出现可爱这个词吗？直到它回到盎格鲁撒克逊语或拉丁语或其他单词的词根含义，像那样。然后它会给你原始的根。一个词的历史，它的历史吗？词源，确定其含义。不，事实并非如此。所以你必须非常小心。对这个，小心那些词源学争论。上下文中的意思是，决定意义的无视这个词的历史。所以我并没有投入太多库存。Nephilim 是堕落者的方法。我对此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我认为这只是 这是我们唯一的救命稻草，所以我们只能抓住它。上帝在天上的悲伤和眼泪 ,1906-24-49。有趣的是，创世纪第六章第六节谈到神时这样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极大，就他心中的每一个念头始终都是邪恶的。耶和华是他为自己在地球上创造了人类而感到悲伤，他的内心充满了痛苦。我的问题出现了，天堂里有悲伤还是有眼泪？我就是喜欢埃里克·克莱普顿，这是我的最爱之一。天堂里有眼泪吗？答案是，我认为克莱普顿是正确的。你会说，上帝几乎在天堂吗？是的。我们不在那，他在那。他在天上会感到悲伤吗？圣经明确指出，神感到悲伤。我想要的是，向你暗示的是，天堂里有悲伤。正如圣经中所说，上帝本人感到悲伤，他在天堂感到痛苦。所以，我想向你建议的是，要有悲伤，要有悲伤。天堂里有痛苦。上帝会伤心吗？我想向你建议的是，我会留下来。在此，宇宙中最受苦的生命是谁？我是什么？向你暗示，上帝是宇宙中最悲伤的存在，因为他创造了。一切都是对的，但一切都变得一团糟。他爱我们，当痛苦和奇怪的事情发生时。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9.
他对此感到悲伤。所以，上帝是最悲伤的存在，但你说，但是等一下。但启示录22章末尾不是说，神会擦去所有的眼泪。在圣经的最后，当上帝抹去一切的时候，泪水，这意味着什么？原来还有泪水需要擦去。所以我是什么？说上帝擦爱所有的眼泪，是假设天堂里也有眼泪。所以克莱普顿是正确的。天堂里有泪水。现在问，是否有一天会擦掉这些眼泪？就是他。现在不是。只要有罪，有败坏，神就感到痛苦吗？有一天，世界将会焕然一新，那些眼泪将会被擦去。多吗？在这里观察上帝的方式很有趣。上帝对他所做的事感到遗憾吗？神有没有后悔吗？父母有没有为自己的孩子后悔过？我爱我的孩子，但也有过那些让我后悔的时刻。我的孩子能做出选择吗？作为父母，我感到痛苦。他们的选择，他们会做出伤害非常严重的选择吗？你最好相信他。作为一个，事实上，我越爱他们，情况就越糟。如果我不关心我的孩子，我会在乎吗？但我爱我的孩子，这会让我变得脆弱吗？你看，我在说什么？我爱我的孩子这一事实让我变得脆弱。好吧，我们最好离开那里。我的一个孩子做出的选择确实是毁灭性的。我想说的是，如果我不在乎，就不会受伤。上帝创造了人类，所以他回去说，他正在回顾整个事情。他对整个情况感到悲伤。让我稍微再说一遍。他为他创造了人类而感到悲伤。如果他们还在花园里，他会悲伤吗？没有。那他为什么伤心呢？有这种通婚，有这种暴力，有这种他在本章中描述的内容。所以这就是他悲伤的原因。他们的邪恶已经过去了。他们的邪恶。所以他后退了一步。他在想，我为什么造就人类？因为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腐败的。他们都完全腐败了。就在那时，他焦点集中在诺亚身上。我的意思是，按照他所说的去做，你必须把它放在上下文中。正确的。创世纪第六章的背景就是这种通婚和正在发生的暴力。所以我想说的是，你不能断章取义的理解这节经文，只是说神后悔了。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10.
他创造了人类，所以他只是完全救助他们。不，有一个。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你需要探究原因吗？这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你有一首诗，你不能断章取义。你必须结合上下文来看。神为什么有这样的感觉呢？他在上下文中告诉你为什么他有这样的感觉。 那样。所以你必须将它与其他经文联系起来。你不能断章取义。像那样。所以我们回到了主题，上下文决定意义。你不能接受。有时圣经中的东西然后将它们普遍化，你必须理解它们被给出的上下文。上帝能改变主意吗？24:50-25:43。神能改变主意吗？回到他刚刚提出的问题。上帝可以吗？改变主意。他造人，他能改变主意吗？我们要去见上帝吗？改变主意。其实你们都读过出埃及记，上帝改变主意了吗？出埃及记。是的。记得当他们制造金牛犊时，塌下来擦拭。他们出去。摩西祈祷，神改变了他的想法。他差点杀了摩西，然后退缩了。民数记中的内容。那么我们要问，神改变主意意味着什么？我不想要在这里发展整件事，但上帝创造了人类，他显然后悔了。在那之上，神后悔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将再次看到这一点。稍后的文本，所以我只想在此时插入并说，我们将讨论其他文本。这是更加明确的，我们将有更多的背景，我们可以真正解决。那意味着什么？但我想让你做的只是让你思考上帝能否改变他的想法。头脑。这意味着什么？诺亚对火腿的诅咒 25:4-4:3-6:50。第九章，诺亚带着所有的动物出了方舟 27。挨近的人。为什么是七个挨近的？因为他需要牺牲挨近的人。然后。顺便问一下，创世纪有没有告诉我们洁净和不洁净的动物？不。我们什么时候知道洁净和不洁净的动物？利未记里的事已经结束了。你们这周要读的利未记告诉我们关于洁净和不洁净的事。但挪亚知道什么是洁净的，什么是不洁净的吗？所以上帝有可能创造了一个整体。一堆没有为我们记录的指南，但挪亚知道哪个是挨近的。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11.
且不洁净。诺亚走出方舟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诺亚是一个。他是土地上的人，他开始种植一个葡萄园，他喝了一些什么？葡萄酒。当你拥有一个没有冰箱的葡萄园时，会有什么问题呢？你最好快点喝掉它，否则它会变质。你拿着它，然后转动你的葡萄。果汁变成什么？无论如何，事情都会转向那个方向。它会变酸，或者你把它翻过来。变成酒。所以他种植了一个葡萄园，现在他已经在船上待了大约一年或类似的东西。他出来种植他的葡萄园，他喝了一些他的酒，然后他喝醉了，赤身裸体的躺在帐篷里。迦南的父亲韩、闪和雅弗看到他父亲赤身裸体，就告诉他的两个兄弟。衣服披在肩上。然后他们向后退去，并遮住自己的身体。父亲的裸体，他们的脸转向另一个方向，这样他们就看不到。他们父亲的裸体。诺亚从酒中醒来，发现他的小儿子发生了什么事，对他做了什么，并说受到诅咒，然后他将成为他的最低级的奴隶。兄弟们，诺亚走开，咒骂起来。还没有做到什么？盖住他爸爸。现在顺便说一下，这是一个问题吗？孩子看到他的父亲。我和儿子以前一起练跆拳道，所以现在我们就走。在那里，我是否躲着我的儿子说，儿子，你必须离开这里，因为我不想要你看到你父亲的裸体吗？所以你父亲永远不会在你面前洗澡。你，这就是这个话题吗？不，所以似乎不仅仅是，只是，那么他没有像他应该的那样掩盖他的父亲，而是暴露了他的父亲吗？是的。他去接他的兄弟们。现在他的兄弟们做了正确的事并行走了吗？向后盖住父亲的裸体。在我们的文化中，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在某些文化中，骄傲和羞耻真的很大吗？在某些文化中，你有这个禁忌，羞辱父母确实是错误的。有些文化是否感觉非常非常强烈的耻辱和荣誉的概念？顺便问一下，有些文化是否有如此强烈的感觉？现在我正在谈论底特律。你是否记得？ 这两个女孩在底特律的车里，他们的父亲。这两个女孩与非穆斯林约会感到羞耻吗？女孩们在车里，女孩们在车里。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12.
后座上正在玩手机，他的父亲掏出枪向自己的女儿开枪车。那是在美国底特律，后座上的那个女孩正在尖叫。电话里爸爸，爸爸，他在911电话中尖叫，说他的父亲刚刚开枪打死了他的妹妹。然后父亲把枪从后面转动，你听到枪响，然后手机响。沉默下来。这种事发生在美国底特律吗？现在顺便说一句，你们是给了我很多茫然的目光。你们不知道这件事吗？现在我只想说，这是媒体公开报道的还是媒体掩盖的？它被掩盖了。为什么？因为谈论背景是政治不正确的。这父亲的穆斯林背景明显。这家伙作为一个父亲被冒犯了，他的女孩们因为他杀了他们而羞辱他。顺便问一下，名誉杀人事件有吗？经常在美国。您是否曾在媒体上听说过他们？答案是没有。现在你们必须问自己，我想知道为什么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现在那里有一些政治议程的东西。这就是政治正确性的失控。现在问题在那个父亲所处的文化中，羞耻和荣誉真的很重要吗？主意。大家还记得袭击日本的海啸吗？你还记得吗？一些领导人他们担心那里的领导人会自杀，因为他们感到羞耻，因为他们不知道海啸即将来临，在那里摧毁那个核反应堆。他们担心一些领导人日本快要自杀了。在那种文化中，如果你因不做而感到羞耻，人们可能会做出奇怪的反应。所以我想说的是，在美国我们关心羞耻和荣誉吗？在我们的文化，我们是一个不羞耻的文化吗？在其他文化中，耻辱和荣誉确实是真的重要的。所以你现在看到的是对父亲的羞辱，对父亲的揭露。几年前我读过乌加里特文学，在乌加里特文学中，这里就是北方以色列的一些乌加里特石碑上写着其中一项职责，并列出了明确的说，儿子的职责之一就是遮盖父亲的裸体，那是儿子的义务，儿子的责任是遮盖父亲的裸体。所以他会是就像你父亲喝醉了，儿子是否应该开车送父亲回家并照顾孩子。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13.
父亲而不是揭发他。所以我认为这就是你所面临的羞辱和羞辱，侮辱父亲。于是诺亚醒来，发现他的儿子们做了什么，也发现了他的另一个儿子做了什么，已经做到了，所以他咒骂了他的儿子，他说他将成为最低等的奴隶。他的兄弟们，现在韩的后裔去哪里了？如果你遵循家谱，我们会吗？有这些孩子的家谱吗？韩的后裔成为埃什、库什的下爹，进入埃塞俄比亚，所以基本上哈姆的后裔进入了非洲。当诺亚，他咒骂他们说，对于他的兄弟来说，他将是最低等的拯救。有些人有认为这是对非洲的诅咒，这个诅咒他将成为最低等的奴隶。告诉他的兄弟们，韩受到咒诅，他的后代将成为奴隶。这是一个诅咒。关于非洲和非洲奴隶，圣经告诉我们这是诺亚的咒诅。因此他在某种意义上使这一点合法化。人们使用过这个论点吗？对，就那个参数已被使用。我读错了文字，但他抓住了我。好吧，让我读一下他实际上说了什么。合法化。人们使用过这个论点吗？对，就那个。诺亚站起来说韩受咒诅吗？他没有这么说。他说被诅咒的是迦南。迦南的后裔，这真是太难了。迦南的后裔定居在哪里？在迦南地。迦南地在哪里？那是应许之地，那是以色列的土地。现在迦南的后裔是谁呢？这真的又太难了。什么时候？你不知道他们是谁，只是在末尾加上 it 或 tit。 耶布斯人、赫梯人、格尔加什特。那么他是什么？所以这里是迦南人。迦南人在应许之地定居，这片土地最终将成为应许给以色列的土地。 你明白这里的重点了吗？所以迦南在这里被诅咒，这不是非洲火腿的后裔，这与埃什人和非洲人无关，以及那里的奴隶制，这一切都与迦南人有关。顺便说一下，现在将迦南人和以色列人发生冲突吗？以后双方还会有战斗，迦南人和以色列人，所以这预示着与迦南人的战争，不是对非洲人的奴役。你还有这个东西吗？还是挪亚的儿子揭露了挪亚的赤身露体并玷污或羞辱他的父亲？我认为这里有的是 Lex Talionis。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14
报复法，您稍后会看到这一点，我们将对其进行更多开发。这就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正如你对我所做的那样，别人也会对你做同样的事。所以我认为诺亚，他在这里说，韩，你羞辱了我，你是我的儿子，所以你的儿子会让你丢脸的。所以我认为这就是他在这里说迦南所做的。现在有这时猜想吗？是的，这是我的推测，我正在尝试将它放在一起。迦南人为何被咒诅？但这似乎是你所做的互惠互利的事情。对我来说，你的儿子也会对你做。我认为迦南被选中是因为那是预示以色列将会做什么，所以你会发现这个预示已经在经文。这变得相当复杂，那么韩的后代在哪里定居呢？我们说他们中的一些人去了非洲，但其中一些人是迦南人。是诅咒吗？奴役非洲人？不，这与此无关。迦南就是那个。这里咒骂的不是埃什和韩的其他后裔。那么到底谁被诅咒了呢？迦南。一，个人与法人人格 36:5-10。现在这是一个更广泛的问题，而且也变得很困难。我们正在处理这里有很多文化问题，有些文化问题变得非常困难。尤其当我们住在美国时，我们的文化中是否存在很多耻辱和荣誉？不。但在其他文化中，这就是生与死，就像我们最近在美国所经历的那样。一些发生过的事情，然后就安静下来了。孩子受苦是对的吗？父母的罪过。我也想思考一下惩罚是如何进行的。发生。我们是美国人，我们将自己视为个体吗？我们将自己视为个人。你是否意识到在其他文化中，他们不认为自己是独立的个体，但他们将自己视为群体的一部分。他们的身份被他们的家庭所包裹。团体。顺便问一下，圣经会把某些家庭群体当作整个家庭来审判吗？所以你会觉得这个判断落在了整个群体身上。现在即使是美国人，这种群体性的事情也会发生在美国吗？为了。例如我和我儿子正在讨论这样的事情，他想出了这个。他说，假设你们出生在阿富汗。现在问题来了，你不是塔利班，你只是在耕种你的小块土地，你有2英亩的土地和几只羊。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15
还有山羊，主要是山羊。你很穷，你有妻子和几个孩子，突然间你什么都没做，突然间就有了这个6英尺2200。帮海军陆战队员闯入你家的门，他把里面的一切都检查了一遍。你的房子。你做了什么值得这样的事吗？你没有做任何值得这样的事情。你做了什么？你唯一应得的就是你是阿富汗人。你是阿富汗人。塔利班是否做了坏事并影响其他国家人们？是的。让我把它放在美国的背景下。不要这样做。你开车出去，现在是凌晨1点，你的一个朋友喝了太多酒，并且正在开车。你在车里，车里有4个孩子，他一直在喝酒。太多了。当他陷入困境时，谁会走开？他是这样的。是否可以有其他的？车里的人被杀了，他却走开了。这让我烦恼吗？你最好相信。这让我很困扰，因为有一次我知道孩子的名字。他是我的朋友。什么？我试图对你说，有可能在车里吗？为什么这个人被杀了？是吗？事实上，他和另一个撞车的人在车里。这不是任何他们的错。 他们是被杀的人，他走开了。你看到我是什么了吗？说。那么某人做出的决定是否有可能影响其他人呢？群组。是的。就是那样子。所以我想说的是，群体的事情会影响其他人，实际上苹果会掉下来。梨树也很近。家庭中是否存在从父母到孩子都传承下来的事情？我认识一个家庭，这个家庭有一段婚姻，还有一个人。嫁入人家总说女儿苹果离你不远。当他看着这个家庭的母亲时，那棵树。现在问题有联系吗？母亲和女儿之间。这家伙嫁入了这个疯狂的家庭，是吗？看到母亲和女儿之间有联系吗？是的。他说，这是一个。我相信你对家人有一定的了解。但你知道我在说什么，还有家人特征。我们最好离开那里。让我们谈谈亚伯拉罕。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16.
亚伯拉罕，上帝的朋友 ,41-11-42-58. 我们现在要进入亚伯拉罕的叙述。我们走出了花园。伊甸园，来自诺亚和洪水，让我们跳过去看看亚伯拉罕。是。终于到了创世纪12章。我们也将开始更快的前进。我无法全部回答你们在圣经中提出的问题，但我会尽力回答我认为的问题。是大问题，并处理这些问题。亚伯拉罕将成为最不可思议的人之一。旧约中的人物。威尔逊博士，有人说他见过他，他说。亚伯拉罕是个好人。所以无论如何，我不应该说除了威尔逊博士的书我们的之外的事情。亚伯拉罕神父非常优秀。在我看来，威尔逊博士与亚伯拉罕神父一样。我无法告诉你我有多么尊重威尔逊博士。他对亚伯拉罕和我进行了研究。有充分理由思考。我将为这些族长中的每一位赋予一个头衔，从亚伯拉罕到以撒和雅各。亚伯拉罕的称号是亚伯拉罕是上帝的朋友。现在是我编出来的吗？不。这是雅各书第二章第23节，这就应验了经上所说，亚伯拉罕。相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这听起来很熟悉吗？亚伯拉罕被称为上帝的朋友。对于某人来说，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头衔吗？被称为上帝的朋友。成为神的朋友意味着什么？我将尝试展示。通过我们对亚伯拉罕的研究，您将了解成为上帝的朋友意味着什么。顺便问一下，我是说亚伯拉罕是完美的吗？不，亚伯拉罕将会拥有他的，就像所有人都有自己的问题一样，但亚伯拉罕被称为上帝的朋友。我会回来讨论这一点。这是最后一张幻灯片。我们会回到亚伯拉罕的问题，上帝的朋友。在近东地理 42-59-46-26。在我们这样做之前，我们必须先了解一些地理知识。你们有吗？下载了 PowerPoint 吗？这些地图位于 PowerPoint 中。你不必尝试来绘制这些地图。我永远无法把这些地图画得很好。但无论如何，我只想浏览这张地图。这对于圣经的其余部分变得很重要。这是比赛场地。这是棋盘。我们将从波斯湾这里开始。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17号。
这就是波斯湾。我们这里有波斯湾。现在我们想上来。这里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你怎么知道哪个是哪个？有人知道 ET 吗？ ET 是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你始终可以知道它们的顺序进来吧。ET 是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加勒底人的乌尔，我们有波斯湾。下面这里。这是哪个国家？伊朗。这是哪个国家？伊拉克。所以我们很熟悉这两个国家。这些是山民，这些是埃原民。坐山。民间和埃原人总是打架吗？是的。所以这些人伊朗总是会试图压制，这些人伊拉克总是会试图做什么？推。后退。顺便问一下，今天是这样吗？2000年、3000年，是的，4000年都是如此吗？这里是波斯湾，我们来到这里，这里是科威特。在这里我们有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在奔跑。大家看到这里的乌尔了吗？那是乌尔。 现在亚伯拉罕来自于乌尔加勒底人。如果我对你说华沙，你会立即想到什么？
华沙，
波兰。你们说的是波兰华沙。如果我只说华沙，你们就会想到波兰，但我想到的是我曾经居住过的印第安纳州华沙。因为华沙印第安纳州水埃比波兰低，我必须通过说华沙印第安纳来限定这一点吗？
我
想想你所看到的，当他说亚伯拉罕来自加勒底的乌尔时，确实如此。这是苏美尔的大乌尔，在大多数圣经中，他们都会说亚伯拉罕来自在这里，他一路向北。他要去这里的哈兰。
我会做什么？
向你建议，我对此感觉更强烈，但我仍然不确定。因为我们不知道。现在有人提出，北乌尔有一个来自亚伯拉罕在前往以色列的途中来到了哈兰。经过。顺便说一句，这比从这里走而不是过去更有意义吗？沿着这条路去巴勒斯坦，一直到哈兰。所以建议有一个北。
你在这儿。
那是加勒底人的乌尔。所以他指定这是加勒底人的地方来自，然后他来自这个北乌尔。
我们不知道那在哪里。
地方是。上面确实有成百上千个我们不知道的电话。
这个地方在哪里？
所以我想说的是，有一个北乌尔，也有一个乌尔南部。我现在自己要去北方，但我叫了南方乌尔。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18.
几十年了，但我想我现在已经看到了一些关于北乌尔的很好的论据。L. 马里 46, 27, 47, 38。那么还有哪些地方真正重要呢？
还有一个地方叫马里。
这里。这个叫马里的地方就在幼发拉底河的发源地，如果从这里开始。你必须有一个好的双峰骆驼，在地板上有一个寺，你可以让它全部穿过。所以这是你来到这里第一个可以拿水的地方，但是什么？
问题。
为什么亚伯拉罕不就这样过去穿越沙漠呢？
有。
你曾经到过一个被困在沙漠中并且只能步行的地方？
没有。
汽车，你不能只是跳进车里，从你眼睛能看到的各个方向。
绝对的沙漠。
这会让你害怕吗？
答案是，我25岁的时候。
那件事发生了，就你的眼睛所能看到的范围而言，没有出路，你已经站起来，没有汽车，什么都没有。
问题。
那很恐怖吗？
我只是想告诉你。
你来到这里的沙漠里。现在还有人出去吗？
是的，今天你看。
人们在那里开车。但当你只有一头骆驼时，即使是骆驼也没有顺利通过这里。但他们可以从这里开始，所以马里将成为重要的地方。他们在马里发现了一堆埃版电脑。所以我们将会有埃版电脑。
来自奇姆里林 Zimri Lin 和汉摩拉比 Hammurabi 时代的马里 Mauri 约公元前1750年。
M. Nakagrodoso, 47:39-48:31。
我们将从 Nozo 获取埃版电脑的另一个地方。他们找到了几个。
Nozo 1000片。
Nozo 是许多习俗的发源地。
我们要去。
看到很多老的习俗。我要告诉你，这个或那个是那天的习俗。
我们怎么知道这一点？
他们可以在 Nozo 的这些石板中找到。所以 Nozo 会告诉我们很多。来自公元前时期 ,1800 年的习俗在300人之内。亚伯拉罕的岁月。所以 Mauri 和 Nozo 这两个地方会给我们带来很多关于亚伯拉罕之后的时间的信息。当他对我们非常有帮助时。
我们解释圣经。
不不。他指的是西奈半岛的一个地方，可能在这里他被称为马拉，意思是苦，水很苦。他就在西奈半岛这里。这就是西奈半岛。
半岛。
马里完全不同，它位于幼发拉底河上。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19.
哈兰和埃布拉 48:32-45。Mauri 和 Nozo, 当你们来到这里时，这里就是哈兰。
哈兰有哪些名人？
你知道吗？拉杰和利亚来自那里，是谁让他们勾搭上的？
拉班。
还有人记得拉班吗？你还记得利贝卡吗？他也来自哈兰。记得他在哈兰这里给骆驼浇水的事。所以亚伯拉罕的。
离开乌尔后，他回到家，在哈兰扎营。他的父亲塔拉就是在那里去世的。那是拉班所在的地方，那是拉杰和利亚莱斯的地方，那是利百加所在的地方。所以哈兰是他们的家。亚伯拉罕然后离开，沿着这条路下来。现在两个位于地中海的地点，其中一个称为埃布拉 Ebla。Ebla 网站来自大约公元前2400年。我相信它是在20世纪80年代或70年代被发现的。顺便问一下，为什么是2400 BC 对我们重要吗？亚伯拉罕是什么？公元前2000年。伊布拉比亚伯拉罕早400年吗？所以这会将亚伯拉罕置于一个框架中。你知道我在说什么？他将。请告诉我们亚伯拉罕之前400年的情况。这个叫乌加里特的地方是另一个重要的地方。对了，这个地方埃布拉。那里确实存在问题。埃布拉是哪个国家的？叙利亚。叙利亚喜欢有。人们在埃布拉找到了圣经应验的故事。所以发生的事情是他们首先出来，并且据说在埃布拉石板中发现了索多玛和俄摩拉，然后叙利亚人占领了这里。一些意大利人的事情现在基本上说实话我们不知道。关于埃布拉的很多信息，该网站似乎已被关闭，那里有很多东西。遗憾的是世界无法理解它，因为它是如此政治化。有。那么叙利亚现在真的正在发生激烈的冲突吗？你是否意识到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正在屠杀自己的人民？他的父亲在一个村庄杀死了10000人。所以叙利亚现在正在经历一些非常糟糕的时期。现在的首都是哪里？叙利亚。大马士革。大马士革是世界上最老的城市之一，所以它确实相当一座城市。这是大马士革和叙利亚。乌加里特和埃及 54653-23。现在这里 Ebla 公元前2400年，一堆我们不知道里面有什么的药片。因为意大利人和叙利亚人都控制了它。乌加里特的历史可追溯至约1400年至1200年。公元前。在乌加里特他们发现了数千块埃板电脑，实际上有一种语言叫做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20.
乌加里特语，我很不幸能够学会阅读它。转录。猜猜他们在那里发现了什么？在圣经中你听说过巴利吗？圣经中告诉我们有一位巴利神，但我们对他知之甚少。我们意识到现在有整个巴尔神话。我们有一台又一台的埃版电脑告诉我们神话关于巴利和他的配偶亚舍拉。所以我们有很多故事，我们知道巴尔是谁。现在主要是在乌加里特之外。所以乌加里特会在那个时候给我们一些东西。法官们。最后然后我们来到以色列，我们有加利利海、约旦河、死海。我们来到这里，这是西奈半岛，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西奈半岛。他们在那里渡河进入西奈半岛。这里这是哪个国家？埃及。那个城市是亚历山大，它的名字来源于亚历山大大帝。亚历山大有什么名气？为了图书馆。它就像早期的国会图书馆。这个图书馆试图获得每一个世界上的书，就是卷轴。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收藏。它被烧毁，烧毁，所以我们没有他们的任何记录，但我们有记录表明这个地方是。学习。亚历山大是带世界的波士顿。换句话说，这是教育和学习中心，巨大的图书馆和教育。你一来前往开罗和孟菲斯。当我说起孟菲斯，你首先想到的是什么？你介意田纳西州孟菲斯？有人在田纳西州孟菲斯吗？以及原因为什么我总是提起这个，是因为国王。国王被埋葬在孟菲斯。我说上一堂课的国王，他们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但是为了我。那一代只有一位国王，那就是猫王。田纳西州孟菲斯。如果你曾经去那里穿上你的蓝色绒面革鞋，走上孟菲斯的街道。这里还有一个地方叫特尔阿玛纳，他们就是在这里。阿玛纳信件。现在这对我们来说并不重要，但以后会很重要。所以埃及。在这儿。 埃及是尼罗河的礼物。如果把尼罗河除去，埃及还剩下什么？沙漠，每个方向都有数千英里。埃及是尼罗河的礼物。实际上上你的。谷歌地球卫星图像。真的可以下去看看尼罗河吗？它是从谷歌卫星图像来看，真的很酷。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21.
地图示意图 53-24-5-8-45. 现在让我向您展示另一张地图，它概括了整个事情。我像我一样忘记了一座城市。这里是乌尔南部，这里是巴比伦、马里、努祖和尼尼威。一说尼尼威，你会想到谁？乔纳。当我年轻的时候，我以为约拿骑着这头鲸鱼，鲸鱼把它吐了出来，然后他去了尼尼威。这张图有什么问题吗？鲸鱼就在这里。鲸鱼游遍了吗？绕过非洲，然后游到底格里斯河。有什么问题？底格里斯河三。有些地方有四英尺深，所以它是一条真正的受鲸。所以鲸鱼把它吐到了这里。在地中海沿岸。鲸鱼把约拿吐到这里了吗？没有机会。它就必须游遍整个非洲。苏伊士运河尚未建成。所以发生的事情是鲸鱼把它吐到了这里。约拿需要走很远的路吗？那里。他只是把乔纳置于不同的环境中，从鲸鱼中出来，然后去。第二天讲到。在到达尼尼威之前，他还有很长的路要考虑。所以尼尼威是亚述的首都，那里的人非常讨厌。我只是在做。现在是一概而论，但他们是带世界的希特勒。他们是一个极其残忍的人。约拿宣讲悔改，人们做了什么？他们悔改病。实在太棒了。他们的悔改让冷酷无情的约拿感到震惊和悲伤。现在 Maury 拥有超过25000台 iPad 电脑。在努祖发现了5000只。努祖的。我们的很多习俗都是从这个地方来的。Abraham 大约有18000例，其中许多我们仍在等待翻译。乌加里特，我想在我的脑海里，我记得。在那里发现了大约12000块药片。这是一种全新的字母语言，称为乌加里特语。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全新的语言。所以这些就是我想让你去的地方。知道。这可以吗？所以要努力学习这些地方。ET 对吗？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河。那么顺便说一句，就其本质而言，这是什么？加利利海、约旦河、死亡。海。这可能是艺术家的构想或误解。
55:3758:46。
现在我实际上在网上找到了一些楔形文字版。我只是想让你看他们。还记得我告诉过你，当他们用手写笔写字时，他们会陷入泥里吗？这。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22号。
实际上是大约公元前1750年的 Maury iPad 电脑，有一个叫 Zimri Lin 的人，他是马里国王。猜猜 Zimri Lin 与谁发生了冲突？你认识这个人？汉摩拉比。汉摩拉比和奇姆里林展开对决。我们现在实际上已经有了 iPad 电脑。奇姆里林说汉摩拉比在打我。那么你看到这些 iPad 电脑的方式了吗？被手写笔卡住了吗？您实际上可以看到手写笔的末端和前端手写笔。就像牛市一样，你把它放在泥里，你能看到吗？他们这样粘，然后又这样粘。他们以不同的方式粘贴它。这是一个音节语言。音节语言意味着每个音节都有一个符号。如何？有很多不同的音节吗？如果我给你两个辅音 R 和 D, 有多少个？你能用 R 和 D 拼出音节吗？你可以写 red, 也可以写 rude。你可以用 read, 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所以仅仅通过 R 和 D 你就可以制造15个或20个不同的音节。现在如果这些音节中的每一个都有不同的符号，并且你有800个音节，你必须先学会800个符号，然后才能阅读或写。在这种文化中，谁能读或写？只有非常富有的人。你必须成为一名抄写员，学习读书。所以这意味着只有精英才能阅读。可以通用吗？有人读过这个东西吗？可能不会。 所以基本上这些都是抄写原写的。专业抄写员上层人士很少有人能读懂它。这是来自 MoriAI 版电脑之一，你可以看看它是怎样的。对了，这些泥片是什么？当他们烧毁圣殿时会发生什么？它会点燃它，事情变得越来越难，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被保存下来。现在这是一个，这真的很酷。这是来自埃布拉。顺便说一句，你能看到吗？栏目以及他们如何在栏目中书写。你看到了吗？这并没有显示出来，但是在侧面有时他们会粘在侧面。i 版电脑的宽度大约与您的宽度一样 ,iPad。他们会把它们粘在一边，然后把这些东西的一边写下来。出色的。这很奇怪不是吗？但这就是 i 版电脑的样子。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药片。很多这样的 i 版电脑都被破坏了吗？这是一个完整的 i 版电脑。这是一个令人惊奇的。一。顺便说一句，这是 Abra i 版电脑。大学博士生有可能吗？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位女士将花5到7年的时间攻读博士学位，阅读这一款 i 版电脑，然后当她完成它时，她将获得博士学位。是的。这就是发生在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23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地下室。他们拥有所有这些无人拥有的 i 版电脑。以前读过。他们有点像地牢居民。他们会把他们放在那里。那家伙在那儿待了5年，他出来了，他读了 i 版电脑，他得到了一个 i 版电脑。他们给了他博士学位。那是个笑话。但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 i 版电脑，展示了他们的样子。字母表的重要性 ,58476012。现在这是一个，这个真的很整洁，因为这是什么？这是一。Google Retic i 版电脑，你会看到它有多小，有多不同，但这有什么不同？一幅是大约公元前14001200年的，这是世师时代。这个的。按字母顺序排列。字母表有什么好处？音节语言你已经学会了。800个符号才可以读写。对于字母表来说，它是通过音素而不是音节。根据它们的发音方式，只有大约22到30种不同的声音。因此字母表只有22或30个符号。你需要多聪明才能学习22个符号。幼儿园小朋友能学会22个符号吗？所以对于字母表来说，这是一个惊人的新技术。大约公元前1800年以后，普通人还能读书吗？是个。字母表是一项令人难以置信的发明吗？我想这就是我想说的。字母表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发明，让普通人能够阅读。在书中，法官们，他们抓住了一个从这个小镇跑出来的孩子。那家伙抓住了这个孩子，抓住了他。说，嘿，写下镇上所有长老的名字。孩子写道。他们下来了。他只是一个孩子，一个普通的孩子。随机抓到的。他把他写下来。
60:1362:48。
现在让我再推动一两件事。字母表民主化了吗？学习。公元前1800年的字母表结构是否使学习民主化？是的。确实如此。再推一推。大约在公元1450年，有人开发了一种东西。称为印刷机。现在不再是一个人用一张纸抄写一份手稿。印刷机一个人就能印出1000份手稿。问题。这是否再次使学习民主化？印刷机。你看，这是多么令人难以置信，印刷机的发明是在1450年代。藤宝改变了整个地图。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24.
现在发生了什么事？现在你的字母表有多大？二，数字化。字母表零一。我们已经从22个减少到了2个。你的字母表是0和1。字母表有0和1，我可以用 SI 代码写出你的字母表吗？是的。用0和1可以。我把它放在一张 JPEG 图像中，然后把0和1变成一张有1600万种颜色的图片。是的。我可以使用相同的0和1字母表吗？
我可以将其转换为声音并将其放入 MP3 中吗？您可以播放并且可以听到的音频。我可以将相同的一和零放入视频并以每秒30帧的速度播放这些图像。一和零在你们这一代确实你看到发生了什么了吗？这是你们这一代人。这是巨大的。过去30年发生了什么？问题是我可以把一和零放在我的计算机并与正在学习希腊语并观看我的头像的人进行交流。印度。然后就在开学之前，南非的一个人使用一和零，他能走吗？世界各地的。学习正在变得民主化吗？那么我对你的问题是，基督徒们，我们现在是否使用一和零，一和零的力量来荣耀上帝和别人的善，还是我们放弃它，让邪恶利用它？邪恶会利用它吗？是的。所以我是什么？这表明你们生活在数字时代。说实话，我在某种意义上很嫉妒。我是一个老人。大概过一会儿我就要出发了。这才是诚实的。真相。我已经是一个老人了，但你的脸上却有那么多恰到好处的东西。我是什么？说的是抓住它，去争取它。它非常强大，并且发生在你的身上。一代。这个真的很酷。所以无论如何，字母表非常重要。又亚伯拉罕的三刀切断家庭联系，离开乌尔 ,62496427。我们要谈谈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已经三连败了。亚伯拉罕。创世纪第12章至第25章。亚伯拉罕必须做的第一个切割是用他自己的家庭。主对亚伯拉罕说，离开这是对亚伯拉罕的呼召。留下你的。离开你的国家，你的人民和你父亲的家族，前往我将向你展示的地方。我将使你们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我会祝福你们。我会让你的名字变得伟大。你会成为一个祝福。我会祝福那些祝福你的人，诅咒那些咒骂你的人。你首先他必须离开家人。顺便问一下，离开家人很难吗？现在你们来自美国，我们到处搬家。你说不，这并不难。无论如何，我来到戈登学院，一切都很好。当你在这些文化中长大时。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25.
你在一个大家庭中长大。你所有的兄弟姐妹，你的表兄弟姐妹，你的侄子们，不仅你们的父母住在那里，你们的祖父，你们的祖母和他们所有的兄弟姐妹都住在同一个城镇。当你离开那样的一个，离开村子有什么大不了的吗？离开是一件大事。神对人说的第一句话。亚伯拉罕，离开吧。现在谁将成为你的家人？基本上神会带领。他到了一块土地，并向他展示了一块新土地，所以切断家庭关系是一件大事。为什么是？难道神如此频繁的呼召人，就意味着留下了一些东西吗？摩西必须离开西奈沙漠，返回埃及。所以发生的一个共同的线索。圣经中经常提到切断家庭关系。
V.
麦基喜德和罗德的拯救 ,64,28,67,48。现在在第14章中，亚伯拉罕正在追赶，你还记得吗？罗德。很多。是亚伯拉罕的侄子。罗德和亚伯拉罕分裂了，然后就有了这位国王。基多老马下来绑架了罗德。他把罗德和他的家人拖走。掠夺。亚伯拉罕率领他的318名手下出去抓捕这位国王。他们夺回。洛特，他回来了。亚伯拉罕得胜了。他回来了，当他来的时候，回来后亚伯拉罕突然遇到了这个家伙。他遇到了麦基喜德。麦基的意思是王，喜德的意思是公义，公义的王。所以他遇到了。麦基喜德，正义之王。顺便问一下，麦基喜德是哪座城的王？这也很重要吗？是的。他是塞勒姆国王。但是当你用希伯来语说城市时，你说耶路撒冷。如果你说 Jerusalem 市，并且你说 Jerusalem 非常快，你得到什么？耶路撒冷。这位国王是1000年前耶路撒冷的国王。耶路撒冷是大卫的城。麦基喜德是耶路撒冷城的王。和埃。麦基喜德出现了，亚伯拉罕对这个人做了什么？
亚伯拉罕给了他一个，他拥有的一切的十分之一。这家伙不仅是国王，还是一名牧师，所以他是一个牧师，他是国王。此外，他还是至高者的祭司。亚伯拉罕付给他一个，他拥有的一切的十分之一。亚伯拉罕尊重这个人吗？是的。现在上一堂课有人问我这个，在希伯来书里有麦基洗德，耶稣。麦基洗德是道成肉身之前的基督吗？有些人认为。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26.
麦基洗德是道成肉身之前的基督。我自己也有点回避这一点。我觉得这家伙是国王，又是祭司，所以他预表基督。他就像代的基督。遗嘱，但他不是真正的耶稣。他突然出现，然后实际上。第14章，我们再也没有听说过他。他走了。所以他只是出现了。亚伯拉罕付给他十分之一，然后他又走了。所以有些人认为是基督，我认为他可能只是象征基督，作为一个像耶稣一样的祭司和国王。将会。这就是为什么他做了与耶稣类似的事情。有不同的方法。希伯来书也提到了这一点。这就是创世纪中的麦基洗德，一个神秘的人物。诚实的事实是我们真的不知道。他只是出现，然后就从文本中消失了。我之所以在旧约中提出这一点，是因为只有犹太人知道。上帝，麦基洗德有吗？他是犹太人吗？不，亚伯拉罕还没有孩子，所以他不可能是犹太人。这家伙不是犹太人，他认识上帝吗？亚伯拉罕尊重他吗？为认识至高神而缴纳十亿税。是的。所以我的建议是，旧约并不认为只有犹太人才这样，还有其他人会去。突然出现在你将要读到的文本中，他们不知从何而来。认识耶和华上帝，这对我来说很有趣。这是一个非犹太人。他认识神，他是至高者的祭司，也是耶路撒冷的王。
W.
第二亚伯拉罕切割，切割盟约 ,67,49,72,47。现在第15章中又出现了一次剪辑，这是一个艰难的剪辑。在第15章往下，大约第10节左右，当太阳落山时，第12节亚伯拉罕陷入沉睡，浓重而可怕的黑暗笼罩着他。然后主说，确实知道你的后代将在一个不属于他们自己的国家成为陌生人，他们将被奴役并被虐待了400年。那会是什么？他们将被奴役，被虐待了400年。神是否事先告诉亚伯拉罕他的后裔是去埃及400年，他们会受到虐待和奴役吗？神提前告诉他了，然后神来告诉他一些其他的事情。然后上帝基本上说，我还不能给你土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所以亚伯拉罕，我要把这片土地给你，但我还不能给你。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27号。
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有何寓意？是什么说亚摩利人的罪孽越来越严重，到了极点的时候，到了一定程度，他就会引进犹太人来消灭他们吗？但还没有满，所以他们不能拥有土地。然后是第15章第17节，太阳落山，夜幕降临的时候，带有熊熊火炬的冒烟火盆出现，并从碎片之间穿过。亚伯拉罕不得不把这只动物切成两半，然后这个熊熊燃烧的火盆就在两个部分之间动物。现在这里显然正在发生一些象征性的事情吗？事实证明，我们已经很好的猜测了这一幕的含义。可能有两件事。首先，这个动物曾经是一体的，现在被切成两半，就像这个动物曾经是一体的，现在是上帝和不得不把这只动物切成两半。然后这个熊熊燃烧的亚伯拉罕在圣约中成为一。顺便说一句，我们对此也有契约吗？两人立约的日子。想想看。是的，婚姻。所以你在这里所拥有的是上帝和亚伯拉罕结合在一起的契约。这个联盟象征着这只动物曾经是一个，现在我们正在成为一个，那就是可能的。有人这样做过吗？你们这一代人可能不会这样做。 但在我们这一代，我们有一种叫做血兄弟的东西。所以戴夫、雷姆斯和我，当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会割伤自己，不要这样做。
好吧，实际上你这样做削减东西。
抱歉，这是个恶心的玩笑。
好的，
但雷梅斯和我想成为鲜血兄弟，我们真的是好朋友，他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们想成为血肉之交兄弟们，所以他割伤了自己，我割伤了自己，我们交换了血。今天不要这样做。但无论如何，我们当时并不太了解，所以我们交换了血液。所以这个想法，我想说的是血缘关系。现在还有另一种方法，我认为第二种方法可能更有效。
准确的。
这是从耶利米书第34章第18节中跳出来的。所使用的符号。在耶利米书中，这只动物被切成两半，也就是说，如果你违反了圣约，你将被像这个动物一样切成两半。所以这称为盟约的批准。我们如何今天批准盟约吗？你们有没有去过银行并找过公证人？公证浮雕那张纸。这就像批准盟约一样。他正在批准他，你。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28.
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印上浮雕，这很好。所以这是批准货。盟约的庄严仪式。因为这只动物是一只被切成两半，如果你违反了契约，你将被切成两半。现在会发生什么？谁经过之间？两部分。上帝确实如此。所以神在这里所做的就是将自己与亚伯拉罕结合在一起。冒烟的火罐可能代表上帝，这里所说的是上帝是在这个圣约中将自己与亚伯拉罕结合在一起。上帝正在庄严地宣布他将保留他的盟约。顺便问一下，神的约是什么？神应许亚伯拉罕三个事物，他们是土地、应许之地、迦南地、种子、他的种子。将成以什么？天上的星星。他的后裔将繁衍为海边的沙子，他又会是什么样呢？他将成为万国的祝福。所以亚伯拉罕被应许了土地、后裔，他将成为万国的祝福。神向亚伯拉罕许诺了这一点，并在切割动物和火盆在中间移动，神在说，我会遵守我的约，我会做这个与你立约，我受此盟约的约束，你将获得土地、种子和祝福。所以这是对圣约的批准，上帝参与其中。亚伯拉罕之约，使亚伯拉罕的第三次割礼，割礼72:48-76。现在又多了一个伤爱，这是创世纪第17章中他的肉的伤爱。当我提起这个问题时，需要告诉你一个小故事。曾几何时，我在教书另一所学校22年。那是一个叫格雷斯学院的地方。这是一个非常保守的学校，一所非常以神为中心，以圣经为中心的学校。我前面坐着一个女孩。那里。你是否见过学生，他们记下你说的每一句话，然后他们。
是，哦，我相信希尔德布兰特教授的一切，那是我年轻的时候。
所以他真的很喜欢，他会把一切都写下来。所以我们要回顾一下这篇关于创世纪第17章的文章。这个女孩举起手问道，教授希尔德布兰特，这一章说亚伯拉罕受了割礼，他也给他的儿子，那到底是什么？现在我想到的第一件事是学生设置教授吗？向上。所以我直视他的脸，我期待着他脸上露出一丝傻笑。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29.
我现在抓到你了，你要做什么？所以我看着他，他给了我这个空白。看起来他是那么无辜。他正准备写下答案。我说，圣牛，他真的在问我。我的意思是他实际上在问我。我在想，我可以。现在看看，希尔德布兰特因在黑板上画画而被解雇。所以我回家了。那天晚上，我告诉我的妻子，我说，你简直不敢相信，这个女孩，事实上，在全班，这个女孩问我什么是包皮环切术。你相信吗？我妻子转向我，她说，你知道，当我大约七年级或八年级时，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我去问牧师，那是什么？我想，天哪，这是 很奇怪，然后我意识到，现在大多数男性在出生时就接受了包皮环切术。我是什么？话说很多男生都不知道。所以我只想说，他是什么？是，在最后。男性的阴茎有大约半英寸左右的皮肤，医生会发生什么？把它剪掉。它被称为包皮。他把包皮切掉了。现在顺便说一下发生的事情。当你还是个婴儿的时候，我知道这一点是因为我有两个男孩。当他们对婴儿这样做时，几乎没有呜咽。我不是在开玩笑，我比我的儿子们遇到的问题更多。他，一切都结束了，婴儿们几乎没有呜咽。在18岁的人身上尝试一下，那是问题吗？顺便问一下，在圣经中，这会成为以后的问题吗？亚伯拉罕是。75岁割包皮有问题吗？这是一个问题。所以无论如何，只是一些事情想一想。顺便问一下，这个割礼有什么大不了的吗？犹太人是怎样行割礼的？表明自己的身份。犹太人是受割礼的吗？如果你是外邦人，你就是什么？未受割礼。你听说过未受割礼的外邦人这个术语吗？这就是犹太人如何用它作为种族标记来证明你是犹太教的。现在，除了犹太人之外，其他文化也实行割礼吗？是的，其他文化也是如此。但神是说，在这里，虽然其他文化也有割礼，但割礼对你来说意味着割礼的标志。盟约，这就是它被密封的方式。盟约已封印在你的肉体中。现在让我，请过来一下。你们中有人有长老会背景吗？长老会为儿童施洗，让我在这里了解其中一些要点割礼。这成为土地、种子和祝福的无条件之约。你们中有些人有长老会背景吗？在长老会的背景下，他们。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30.
给婴儿施洗。是的，他们确实这么做了。你知道这是基于割礼的吗？犹太人。应该在第八天受割礼。现在割礼表明，他们是圣约团体的一部分。长老会在给婴儿施洗时，他们说，我们的婴儿就像割礼和洗礼一样，我们的婴儿是基督信徒的圣约团体。这就是他们为婴儿施洗的原因吗？基本上是欢迎这些婴儿进入圣约社区。顺便问一下，你们中有些人是浸信会教徒吗？你们不给婴儿施洗。但你可以吗？明白为什么长老会这么做吗？就像旧约中的割礼一样。在新的洗礼中，你将那些婴儿纳入圣约群体中。所以这就是它的来源。亚伯拉罕的约是土地、后裔和祝福。一旦亚伯拉罕为自己和他的孩子行了割礼，圣约就成立了。无条件的。也就是说，亚伯拉罕已经履行了圣约的条件，这意味着。那么神现在有责任给予这片土地、种子和祝福。它是一个现在无条件契约。亚伯拉罕之约是无条件的。现在当你进入摩西之约，他们是否必须遵守它才能获得祝福和咒骂？他们必须服从它，然后如果他们不服从就会受到咒骂吗？和亚伯拉罕圣约是无条件的。所以神会与亚伯拉罕的后裔同工。保证他们将得到土地、种子并成为各国的祝福。什么？现在发生的事情将会有其他有条件的契约。他们会以他们的服从为条件。马赛克契约是有条件的，所以我只想说，一旦他受了割礼就这样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该公约已被批准。
Why?
批评家问题骆驼 ,783-78018。现在有一些问题，这些都是批评家实际上认为的普遍问题。用文字查找。创世纪第12章说，亚伯拉罕有骆驼。现在是什么？有问题吗？几年前，他们说，圣经在这里有一个错误，因为他们说，骆驼直到公元前1200年左右才被驯化。亚伯拉罕的约会是哪一天？公元前2000年。所以他们说亚伯拉罕比骆驼被驯化早了800年，因此圣经的。这里出错了。亚伯拉罕不可能拥有驯化的骆驼。所以。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31.
圣经有一个错误。你瞧，猜猜会发生什么？他们在埃布拉，Ebla 发现，公元前2400年。那比亚伯拉罕早400年，猜猜埃布拉的人有什么？驯养的。骆驼。因此，批评者根据骆驼来批评圣经，坦率地说，他们发现。现在我们知道，早在亚伯拉罕之前400年，骆驼就已经被驯化了。你接触过骆驼吗？我的另一个问题是，骆驼曾经吗？驯化的。这些动物都有个性，有些骆驼真的很脾气暴躁。有一天，当我们有一些东西时，我会告诉你，虽然现在已经录在磁带上，但我会给你讲一些骆驼的故事。我们在贝都因人的帐篷里住了几个晚上。这贝都因人养骆驼，有一天晚上，那个人走了，告诉我们三个小时的骆驼笑话。这是诚实的事实，他们的整个文化都是围绕骆驼建立的。骆驼是神奇的生物，骆驼是非凡的动物。
Z
批评家和赫梯人80:19-8:1-28。圣经说亚伯拉罕在创世纪 15:20 分钟遇到了一些赫人，但批评者说，嘿，没有任何赫梯人的记录，我们对代世界了解很多，而且没有提到赫梯人，因为圣经提到了赫梯人和非利士人和亚伯拉罕一起回来，这是不对的，所以圣经一定有错误。好吧，再一次猜猜会发生什么。有人在土耳其北部地区挖掘，突然间他来到了博加兹科伊，他是赫梯帝国的首都，不是只有赫梯首都，但我们现在知道它是一个完整的帝国，有一个整体赫梯语。你可以去再次获得博士学位，学习阅读这些赫梯文本。我认为其中一些尚未翻译，有一种完整的文化。赫梯人，现在我们了解他们了。他们来自土耳其中北部。我们知道有赫梯人。顺便问一下，有人记得赫梯人乌利亚吗？拔示巴的丈夫和大卫。所以他是另一个赫梯人，但亚伯拉罕遇到了。赫梯人也是如此。我们现在知道土耳其有一个完整的赫梯帝国。所以批评者再次错了。
AA
创世纪 14:14 分钟的但不合时宜 81:29-85-24。现在这第三个是一个真正的问题。如果你有圣经，让我读一下。给你。在创世纪14:14，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我需要尝试。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32.
解释一下这个。经上说，当亚伯拉罕听说他的亲戚罗德被掳时，他召集了他家族中训练有素的318名士兵，一直追赶到但。现在但在哪里？单程，如果我是耶路撒冷，那么凯尔就在后面。房间里有单。但是以色列最北部的地区。现在你说坚持住希尔德布兰特，这有什么问题吗？他从南方追赶他。在耶路撒冷一直到那里的后屋，这没有问题。问题是直到约书亚记和士师记时代，但才被命名为但。基本上单支派，如果这里是以色列，单支派是由沿海爱原有非利士人，但不喜欢和非利士人在一起，因为当他们在非利士人周围时发生了什么，非利士人对人做了什么，他们杀了他们。单说我们不喜欢这些非利士人，他们这样殴打我们，我们要从非利士人所在的沿海爱原地带夺取我们的部落。我们不想一直与非利士人作战，所以我们要搬走我们的全部部落，回到凯尔所在的地方。我们要把整个部落缩小到一个城市，那个城市叫做但。这是以色列的一座著名城市，但它的名字叫丹，只是后来原来是来时。所以你现在看到的就是所谓的不合时宜的情况。现在做什么？年代学是什么意思？你看到那里有年代论这个词吗？年代学，年代学的意思。时间。Anachronism 的意思是不合时宜。换句话说，但城亚伯拉罕不可能知道但城。我想这就是我想说的。单会再过800年都不会再叫这个名字了。你说那么圣经里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呢？创世纪里。我想如果我对你说我们要去自由树也是一样的。购物中心。 自由树购物中心位于何处？它在哪个城镇？有人认识丹福斯吗？
我说，我们要去丹福斯的自由树购物中心，每个人都知道在哪里。
那是，但如果我对你说，我们要去塞勒姆村的自由树购物中心，你知道那是哪里吗？
许多年前，丹福斯曾被称为塞勒姆村庄，现在没人记得了。
所以问题是我是否正在写一本现代书。
我写了塞勒姆村，有人知道那是哪里吗？
不，但如果我说丹福斯，大家都会知道吗？
是的。所以我想说的是，文字似乎已经更新了。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33.
这里文字似乎已更新，因此原来的名称 Laish 是更新为丹。现在有可能是约书亚埃的吗？谁完成了摩西五经？
做过。
摩西写完申命记了吗？
不，摩西就是最后的那个
申命记。他死了。
这非常困难，至少从我听说的来看，这是非常困难的。
当你死了的时候写。
所以申命记可能是约书亚完成的。
约书亚是否有可能稍后插入这个名字，或者甚至更晚的人插入这个名字？
约书亚插入他是因为他想，嘿，你们不知道这个城镇在哪里。
如果我说丹，每个人都知道丹在哪里。
所以更新了文字。
这是一个严重的。
对某些人来说这是一个问题，但我认为现实的说，我们必须说亚伯拉罕不知道。
之所以叫丹，是因为很久以后丹才出现在那里。
学生评论他说，这样算错吗？
我想说的是，不是
没有错，只是名字改了。
语言已更新，因为
没有人知道塞勒姆村在哪里，每个人都知道丹福斯在哪里。
好的，这是这里的一件大事。
亚
伯拉罕的三个孩子。一号儿子大马士革的以利亚撒 85,25,8,6,29。亚伯拉罕有三个孩子。
我们很快就会做这些。
三者中的第一个是大马士革的以利亚撒。
亚伯拉罕的问题是什么？
莎拉不能生育，所以不能生孩子。
让我简单叙述一下这个故事。
于是亚伯拉罕来到神面前说，神啊，你说你会用这片土地、种子和祝福来祝福我，但我还没有孩子。
这对我没有好处。
他说，此外我没有孩子，以利亚撒大马士革我的仆人将会得到这一切。所有的遗产都归以利亚撒所有。
大马士革，这是亚伯拉罕的第一个孩子。
大马士革的以利亚撒仆人即将接受遗产。
顺便问一下，这合法吗？
答案是，是的。我们从汉摩拉比法典和一些代法典中知道，如果一个人死了并且没有孩子，谁会得到他们的财产？
仆人收到货了。
所以这是遵循老的法律，大马士革的以利亚撒将获得亚伯拉罕的遗产。
上帝来到他面前并对他说，不，这不会是以利亚撒，而是某个人，
来自你自己的肉身。
所以这不是以利亚撒，但这是亚伯拉罕认为他的第一个。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34.
交流电。以实玛利和夏甲二号儿子 86,30,89,51, 那么夏甲会怎样呢？
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本。
创世纪第16章。
我来讲述这个故事。
夏甲是亚伯拉罕的使女，他的仆人。
谁安排亚伯拉罕和夏甲在一起？
莎拉。
莎拉对亚伯拉罕说，我不能孩子们
与夏甲同房，与他同房，孩子就是我的孩子了。
因此他将获得遗产，他将成为我们的孩子。
现在这完全就像汉摩拉比法。
他们遵守当时的法律和习俗。
现在这是一个大问题。我们必须摆脱我们的文化。
汉摩拉比法典是否说他是主人可以进入他的女仆，无论生下的孩子都是他的
收养的孩子？
是的，
汉摩拉比的法律允许这样做。
现在你说啊，这是亚伯拉罕对撒拉的欺骗。
亚伯拉罕是否作弊关于莎拉？
莎拉也是这么看的吗？
亚伯拉罕也这么看吗？
不，我想你
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个从中剔除，正如上一堂课上的一个同学所说的亚伯拉罕式，与另一个女人发生性关系。这就是美国人的思考方式吗？
做过。亚伯拉罕也这么想吗？亚伯拉罕正在与他的妻子发生性关系并欺骗他。
不，他们是这样想的。我和我的妻子不能生孩子。
但如果我们不能
有孩子了，他们是否可以把我的一部分，我妻子的一部分，找一个女人，我们付了10到2万美元，他们把钱放在另一个女人身上。她，这个，代孕妈妈，有孩子吗？
这就是这里发生的事情。
亚伯拉罕可以去她的吗？
医生将部件放入试管中，然后放入另一个女人体内。
亚伯拉罕做不到。
所以他必须以自然的方式去做。
所以基本上你所拥有的就是你必须把它放进去代孕妻子的背景。
这不是欺骗他的妻子，而是他的妻子。
这是他妻子安排的。
夏甲是代理妻子。
顺便说一句，即使在现代，当一个试管婴儿被放入另一个试管婴儿时，女人和他生了那个孩子。你还记得新泽西州的那个案例吗？
女人
生了孩子，生孩子的女人想保留孩子吗？
你
还记得吗？
生孩子的女人对孩子有依恋，但她并没有
想把她还给夫妻。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35.
即使在拥有试管和婴儿的现代美国，这也会造成问题吗？
这仍然会导致问题。
萨拉把夏甲交给她之后，有什么问题吗？
丈夫的腿上。
夏甲和萨拉之间有嫉妒吗？
是的。
当你有用吗？或者是否存在与此相关的问题？
这是否意味着神认可这件事呢？
或者这就是他们在他们的文化？
圣经中是否有记载并不一定表明这是真的。
一直吗？如果它是他们文化的一部分，那么它就不应该被普遍化。
那么你必须将文化规范与道德普遍性分开。
你必须把它们分开。
二，
顺便问一下，上帝会保护以实玛利和夏甲吗？
神会保护他们吗？
是的。即使在沙拉把他们赶出去并进入沙漠之后，上帝仍然照顾他们。
所以这是一件大事。
广告。第三个儿子以撒，圣约之子 ,89529103。最后你得到了这个以撒，他是撒拉和亚伯拉罕所生的应许之子，当他们很老的时候。
以撒的名字有什么含义？
以撒的意思是笑声。
沙拉笑了，亚伯拉罕也笑了吗？
他也笑了。所以他的名字叫艾撒克，笑声。
这。
那么他就是应许之子，是人们非常渴望和期待的应许之子。
我们就到此为止，周四见。
这是特德·希尔德·布兰特博士的旧约历史文学第八讲和神学课。这个讲座是从上帝的儿子们和人类的女儿们开始的。
创世纪第六章，接着讲到上帝的朋友亚伯拉罕、
美索不达米亚以及亚伯拉罕生命中的三处伤害，以及他的三个所谓的孩子。
转录张勇，
粗略编辑 Ted Hildebrandt 2